今天呢，我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赎回你的身份。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产业，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产业，以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伤害跟谎言，会让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在整个三月份，我要跟大家来讲几个非常重要的产业。你知道，像比如说时间，神还，大家还记得在几个礼拜前我跟大家分享，神给我7年的时间照顾我阿兹海默的寡母，来赎回过去30年我原本要陪在妈妈的身边，父母的身边，来孝敬他们。同样的，神也可以赎回我们的健康，也包括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财务上面有亏损的，神可以帮你赎回。有些人可能在关系上面有破损的，可以赎回。像今天 Carmen 跟我们分享，他过去曾经在墨西哥那边，他看到了一些事情，对他的里面有一个伤害。即便他可以讲流利的西班牙文，但是神却借着这个短宣把他赎回他原本有服侍，用西语来服侍的能力。所以其实神非常渴望能够让我们去挖掘，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产业，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来赎回。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8:14-17，好吧，我们大声的来读这段经文，是非常有能力的。来，我们大声读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在这边一开始他就讲到，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哇，这突然之间我们对儿子的定义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你可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我想要问各位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有没有被圣灵来引导？当你拥有了儿子的身份，你很可能还活在一个孤儿的状态。有多少人明白我的意思？我们拥有儿子的身份，但是我们仍然在孤儿的状态。但圣经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是被神的灵引导的，你就是神的儿子。哇，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奥秘告诉我们说，原来今天当我们信主受洗之后，我们不单单是要明白神的话，我们更需要来与圣灵对齐。所以我们在二月份我们都在讲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论做什么，我们思想什么，我们往哪里去，如果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而且并且真正的活出上帝儿子的荣美。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榜样。耶稣说，凡我所做的，我是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我是听见父所说的子才说。所以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就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儿子，他接下来说，我们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今天在这边也有一个标准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活在恐惧的里面，我们就拥有儿子的心。同意的说阿们。所以你就说，牧师，我没有什么恐惧啊。可是各位你想想看，要刚刚今天这个阿华跟我们分享哈，因为最近政府有一些的政策，因为他们是香港来的，在香港，在美国现在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可以在美国，但是现在政策有一些的不确定。当你听到在美国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你突然发现，哇，美国现在对香港的这些庇护的这个政策有一些改变的时候，请问你心里面会不会有恐惧，会不会有担忧？如果你知道你即将要失业，你会不会有恐惧？如果你知道你的账户里面的钱已经不足了，你会不会有担忧？但是在这里面他却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在你的里面你不再有恐惧，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就真的活出儿子的身份来了。那在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我的胃 因为那个胃去做胃镜出血，然后回到家三天就复活了。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吃了两个礼拜的 baby food。我现在觉得做 baby 还蛮惨的哈。这两个礼拜的 baby food， 我平常也不是那么爱吃香喝辣，那两个礼拜我特别想吃香喝辣，然后就发现体力没有完全的恢复啊。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哇，怎么突然觉得自己的体力怎么这么弱？我就开始在想，圣经里面说，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毁坏。我就在这样想啊，然后呢，另外一部分我就在想说，不行啊，那我怎么能够身体一天天毁坏呢？年纪大了是不是？在我都已经60，怎么这样不小心讲出我年龄的秘密了哈？那尾数就不用讲了，啊，你们都没听见？这一段可以删掉吗？那个录音的，那然后就在想说，主啊。你知道我就当我在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说不行，你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有一个恐惧，我才这么年轻，我还要服侍神啊，我的生命气息要为主而活啊，弟兄姐妹，就有一丝丝的担忧在里面，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跟奴仆的心在做抗拒，但是他在这边却讲到圣灵要与我们一起同证，就是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每当我们心里面害怕担忧的时候，你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求你来告诉我我是谁。圣灵，求你来告诉我，求你来告诉我，让我看见原来我的未来是在你的手中，原来我的工作是在你的手中，原来我的身体虽然渐渐的毁坏，但是我的心却一天心似一天。阿们。所以当我们每一天活在圣灵的同在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认知就会开始与圣灵对齐，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实的身份其实是儿子，你明白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更注重好像地上的身份，有儿子的身份，女儿的身份，丈夫的身份，妻子的身份啊，老板的身份，我们有很多的身份，但是有一个身份永远不变，就是我们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魔鬼跟神还有一切创造之物都知道你是谁呀，只有你不知道你是谁。特别是当环境不顺遂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原来你拥有的是神儿子的身份。你知道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的样貌，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思考模式，我们的行为各方面，我们都应该要像爸爸，不是吗？我们都应该要像父亲，同意的说阿们。但有的人一脸狐疑啊，那请问上帝说他用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那请问你像爸爸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在去年年底我回台湾到子君牧师的教会复兴堂，我在那边讲道。你知道当我讲完第一堂道的时候哈，他们一共4堂聚会，当我讲完第一堂的时候，聚会结束，子君牧师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哎，他说这个宗姐你知道吗，当你在讲道的时候，我儿子就在我们的家庭的群里面就发了一个短信，他说爸爸我是你亲生的吗？因为我在讲身份的事情嘛，他说我是你亲生的吗？那家里面的另外一个成员哦，就在群里面也发难了，也发了信息，他说你当然是爸爸亲生的，你数学那么烂跟爸爸一样。你知道当我们成为神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是具有天父的形象，但是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不是只有蛇被咒诅，人被赶出伊甸园，包括这个地也被咒诅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万物都在等候什么，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呢，就等候这些儿子能够活过来，让每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子。但是你知道因为这个罪呢，它不是一个行为，它其实是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请你要记得，罪它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所以当我们犯罪有罪的行为的时候，它其实是与神隔绝的结果。各位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知道当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拥有的这位天父，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 他是我们的父亲，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亲爱的家人们，如果我们真知道上帝的属性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担忧害怕，却忘记了他是 everything 所有最良善的呢？所以每当我们的思想偏离了神的属性，罪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发动，它就会带给我们恐惧，带给我们担忧，带给我们害怕。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要要赎回我们的身份？你说不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吗？确实，当我们信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因为成为神儿子的身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不是靠我们努力赚来的。但是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子真实的那个荣美的生命，却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所以让我们不断的越来越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哥罗西书第一章12-14节，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因为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所以这个黑暗的权势不仅仅是在这世界黑暗的权势，也包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面，在我们的信念系统的里面。因为在我们的信念系统的里面有很多的黑暗权势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够好，我们不配得神的爱。有许多控告的声音不但控告我们犯罪软弱跌倒，甚至于会鼓动我们去控告我们周遭的人。但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已经救我们脱离了这些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里面，而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可以得蒙救赎，罪得以赦免。而我们最需要被赦免的罪就是与这位神隔绝的罪，阿们吗？所以当我们跟神有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样式。为什么我们要赎回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的根，就是我们的根。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面有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讲到这个种子它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因为没有根，所以怎么样，它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枯死了，就枯干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根就是在于我们的身份吗？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信仰的根是在于我们的身份，那么今天不管你的祷告有没有蒙应允，你都不应该因此而跌倒。你听明白了吗？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在跟神一个交换的关系的里面。如果你听我的祷告，我就敬拜你；如果你帮助我，你给我我所要的，我就敬拜你，我就相信你。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就像哇被风吹的摇来摇去，当事情不顺遂的时候，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就像那没有根的人一样。但如果今天我们有根，那就意思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都改变不了你有一位良善天父的事实，不论在任何的境况的里面都不能够动摇你跟神的关系，阿们吗？身份也会决定你的权柄跟能力。就像今天我做牧师，我在教会里面我作为主任牧师，我有主任牧师的权柄。如果今天你是做警察的，我们中间真的有警察哎。如果你是做警察的，你有警察的权柄。如果你是医生，医院的这个医生，你有医生的权柄。每个人都有权柄。但是今天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子，当你成为拥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你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你是有权柄的耶。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个我是谁？是耶稣。但是耶稣有没有说我把这些权柄也赐给你们？因为他已经拥有权柄，他又把他的权柄给他的儿女。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不是用摇尾乞怜的方式，你在神的面前祷告，你是用权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魔鬼要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断开捆绑。哎， 你是有底气的哟，因为你知道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你是做儿子，神儿子的身份，你在祷告，你在宣告。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的。”当我们第一次去到墨西哥宣教的时候，我们被有一个人一看，一个男的，画的眉细细的眉毛，哎，擦那个眼影膏啊什么的，然后就跟我们说，让我们去就用墨西哥文跟另外一个人说，可不可以叫我们去为他祷告。他说他的房间里面有脏东西，然后这是一个乐界所，是一个乐界所，我们就去。我们说哎，我们这一群人，他叫我们去为他的房间做洁净，因为有脏东西。哎，请问如果是你，你怕不怕？嘿，你不用说你怕，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你知道那个是根吗？所以当我进去的时候，我们一群人进去的时候，我带着队，我也不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鬼，真的不知道。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那房间开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啊，把那房间的鬼里面赶出去啊。你说我肉眼看得到吗？我肉眼也看不到啊，我不是那种活见鬼的体质啊，我也看不到。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人祷告，他就开始呕吐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污鬼要出去啊。最后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祷告到尾声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一个短宣队员就开始在那哇哇，好像是被鬼附的一样。后来我就把他拉出去，拉到外面去，跟我们的短宣队员说，我说冷静冷静，你醒过来。我说请问你刚刚在里面大叫是为什么？是里面的吗？是你里面的吗？还是在外面的？他就说是在外面的。然后我就说那你感受到什么？后来他就说好，我就感受到什么什么酗酒啊，淫乱啊。他就开始把这些邪灵通通都叫出来。你知道他也是一个生命比较浅的基督徒。我当时我问他，我说你预备好你要回那个房间吗？我说神既然让你看到在这个人身上的邪灵，我们现在回到那个房间，你要把这些邪灵的名字叫出来，你把它一一的叫出来，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其实说真的，我以前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有赶过鬼，但是没有碰过这样的 case。 结果那天问他进去了以后，他说 OK 我好了。所以进去以后，他就用英文告诉那个牧师，墨西哥的牧师，这个牧师呢就帮他翻译，然后就说我叫奉耶稣基督的名叫淫乱的鬼出去，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毒瘾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叫酗酒的鬼出去。你知道这个人呢，他又开始呕吐，一直呕吐，一直呕吐，哇，吐很多。好，呕吐完了以后，然后呢结束了以后，这个人被我们祷告的人，他就跟用西班牙文就跟牧师说，我里面的女人死了。哈利路亚，好不好？荣耀归给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已经给我们权柄践踏蛇跟蝎子啊。所以当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起来祷告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起来来命令风和浪要止息啊。第三个就是身份，它会伴随着责任跟使命。要当我们具有神儿子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神的国要释放带到这地上来。我作为家中的独生儿女，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我的责任是要帮我父亲办后事，你明白吗？我有责任的，我不是只有享受父亲的爱，我有责任要奉养我的父亲，我有责任要奉养我的母亲。我们有责任跟使命，这是我们在世上的身份，但是在天国的身份呢？就像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二十一节，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要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周遭有多少的东西是被咒诅的，这个土地是受咒诅的，有多少人在过去不认识神，在原生家庭里面受了伤，经历了一些挫折，经历了一些伤害，权柄来的伤害，以至于我们活在谎言的当中。亲爱的家人们，神给我们一个属天身份，是叫我们能够去把自由带给我们周遭受捆绑的人。 下个礼拜有五十名学员要参加方舟营，20多位弟兄姐妹要去服侍他们。在这个方舟营的当中，我们就是渴望大家能够看到，能够找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无法让我们活出上帝真实身份的那个捆绑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断开这些捆绑。另外就是身份，可以决定你拥有什么产业。在圣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产业，你要知道你们每个人的产业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彼此的需要。当神的儿子活出来神的荣美，当我们开始运用我们的产业，我们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要开始改变，我们的周遭就要开始改变，我们的职场要开始改变，我们的小组要开始改变，包括我们的家族都要改变。亲爱的家人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管家的比喻他讲到有一锭银子的，是米娜一锭银子的，结果怎么样，他就去把它埋起来，他没有用。然后呢，另外有拿5锭银子的跟10锭银子，他做什么？他去用它，你听到了吗？他去使用这个银子。所以当你去使用上帝给你的产业，到后来这个主人就说，我要给你5座城。拿那10锭银子的，他就说，我要给你10座城。是上帝的声音吗？说上帝说时间到了。所以当我们越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会拥有更多。你如果没有身份，你就没有产业，你没有权柄，你没有任何的能力。当你不去执行你的责任跟使命，也不会有更多的产业给你。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为什么你在教会要服侍？我鼓励弟兄姐妹服侍。当你出来服侍的时候，你就把神给你的恩赐才干，把上帝给你的产业拿来使用的时候，上帝就会给你更多。当你接受耶稣成为生命救主，成为神儿女的那一刻，你的身份争夺战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因为魔鬼最害怕的就是你活出你的身份。各位，你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这个宝石，我们中间有没有？我们有一个蔡教授在我们的中间，专门研究那个矿石的。你看到这个东西没有？它是在高压经过千年压缩，深埋在土壤里的石头。如果它的本质是一个宝石，不论它的外形有多么的难看，都不能够改变它宝石的本质。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意思就是说，今天神是照他的形象来造了你，造了我，所以你的本质就是这个宝石。可能在你过去的成长背景当中，好像那个外面被压缩的这些土质啊、硬块啊，把你包裹起来，但是有没有改变你是宝石的本质？没有。而我们的生命就是它的价值，就是能够在雕塑匠的手中被陶造。所以当我们在神的手中，这个 ING 不断的来被塑造，不断的来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有神的形象。当一个人无法自由地活出自己受造所应当活出的身份跟样式，那么他就是在与神隔绝的状态之中。而真正的自由是你有能力以受造的身份来回应及面对生命当中的任何处境。弟兄姐妹，你能够怎么样对你的环境来做出回应，会告诉你你是谁。我都觉得今天的不论是带祷告的 Nancy 还是 David 牧师，好像都偷看了我的信息稿子一样。你知道当我们的生命被碰撞的时候，那个撞出来的东西是脏水还是撞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告诉你你是不是真的拥有了儿子的身份。所以今天很快的，我想时间不够，但是我仍然要很快的走过这几个点，就是我们有帮助我们赎回身份的5件事情。第一个，你一定要从圣经来认识你的身份。 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信基督，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拥有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每当你自己觉得你很可怜，你很无助，你就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要起来宣告神的话，凡接待他名信他名的人，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每一次当你开始怀疑神的良善，当你在困境之中起来宣告神的话，第二，你要在圣灵的里面来看见神眼中的你。因为今天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要常常问神啊，主啊，你是怎么看待我的？记得吗？真道有一个什么恩膏？不要脸的恩膏。对了，你要常常来问神说，主啊，你是怎么看待我？我相信神一定会告诉你，我看待你，你是非常有爱心的，你是非常热情的，你是真的对人非常友善的。神会让你看到的是你里面真实的本质，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你就是一个丑小鸭，你就是一个无用的。 No， 不是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被谎言要被淹没的时候，我们来求问圣灵。在神的国度里有一个秘诀，如果你有手机把它拍下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你可以在圣灵里面看得到，你就可以拥有它。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你可以在圣灵里面可以看得到，你就可以拥有它。所以我们常常要在圣灵的里面。第三，你需要脱去过往罪的辖制。如果你持续活在控告当中，你就没有办法活在真正的自由的身份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就不是奴仆就是儿子，不是奴仆就是儿子。弟兄姐妹，你要选择哪一个？第四，就是要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行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救主，你知道你的身份争夺战已经开始了。但是请你听好来，请你听好来哦，魔鬼不怕你来教会参加主日，他害怕的是你发现你真实的身份并且活出来。而你越早意识到你是在一场征战之中，你就可以越快享受胜利的喜乐。弟兄姐妹，我这本书去年出来，我从来没有在主日真正的好好推这本书，结果今天时间还是不够。你知道第一刷很快的一下就卖完。当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有人读完这本书，有传道人，有平信徒，有一些弟兄姐妹会私讯给我，哇，他们就说这本书真的帮助他们很多。你知道我的第一个 chapter 在讲什么？我第一个 chapter 在讲的主题就叫做你究竟是谁，你到底是谁，你知不知道到底你的属灵的身份你是谁。而整本书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神说了算的一个生命，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呢。在这书里面讲到你究竟是谁，生命中的贵人到底害怕什么，隐藏的宝藏，我是富二代，打开记忆中的黑盒子，你就是那个关键，成为天国梦想家，揭开身世之谜。亲爱的家人，让我告诉你，今天神之所以能够使用我写出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故事，因为我一生出来我以为我是谁，后来我发现我不是谁。有一天我以为我就是这个谁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是另外一个谁。就在我因为越听越糊涂了，你知道连我自己都搞糊涂了。原来当我信主的时候，当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的父母亲我们和好了，我说好棒啊，我现在是做儿子的啊，我现在可以恢复儿子的形象啊。结果没想到我发现我的父母亲竟然不是我的父母亲啊，竟然是我的养父养母啊。你知道从那一刻开始，突然一个孤儿的灵就进到我的里面，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写，我已经是基督徒，而且我觉得我是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孤儿的灵进到我的里面，我就跟我自己说，我不是不孝顺父母，我不是啊很痛苦，不是，我反而在我的里面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要用我父母亲的钱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他们亲生的。我觉得以前我悖逆的那个日子的里面，我真的好对不起他们。 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将来我一定要好好的孝顺我的父母，我想要 pay back， 我要偿还。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你知道这本书里面我讲到我自己，我就不再讲这么多，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你知道这是一个征战呢。因为当我知道了我的亲生父母原来是我的大伯父大伯母，当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你知道我真的很高兴，我从小就想要有兄弟姐妹。这本书里面我也讲了，我从小我就渴望要有兄弟姐妹，突然之间我有四个亲兄弟姐妹，我开心得不得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失落感比你们任何一个有兄弟姐妹的还要更多。因为当我看到我的亲生的四个兄弟姐妹他们彼此中间在互动的时候，你知道我就觉得我不属于他们，因为我们没有一起长大，我们没有那种革命情感，我们没有穿过同一条开裆裤，我们没有一起去田里挖番薯挖地瓜。你知道那种疏离感在我的里面，甚至于大家知道我做 grandma 了，我的女儿生了 baby。 你知道当我把我的孩子的照片，我孙子的照片 po 到我们的家族群里，就是我的这些哥哥姐姐嫂嫂一起的群里边的时候，里面也包括了我的姐姐的小孩，我几个姐姐的小孩，我哥哥的小孩，在我们的家族群里边，你知道当我 po 过去的时候，同时间我大姐我亲大姐的孩子也生了 baby， 他们也把照片也 po 到群里边。当我们 po 进去的时候，我非常的明显可以看到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当我 po 我孩子的照片，哦好可爱， you know? 当我的大姐的孩子 po 他的孩子的照片在群里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就有很多的回应，即便他已经是第三代。各位你要明白我在讲一件事情，是你知道那个失落感，我承认我有，直到现在我仍然有。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行动，是因为当我意识到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失落感，我原本应该属于你们，但是好像又不属于你们，我应该跟你们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可是我却得不到这样的回应。请你们不要误解，即便我的如果我的兄弟姐妹看到这个视频，我要说他们真的对我很好，但是你知道那种革命情感他们是从小一起建立的。而我在这本书里面就在讲到说，你知道吗，当我知道我自己身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找那个失落的拼图，我要把它拼上。为什么？那是一个悔改的行动。如果今天我持续的觉得我就是那个被送去寄养的，送去领养，我如果持续在这种受害者的心态里面，我永远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儿子的荣美。因为这个地上所有的身份都是暂时的，只有上帝儿子的身份是长久的。 Amen。 所以请问我们需不需要跟我们的身份征战？即便我今天已经是主任牧师了，我必须要在我的情绪在我的感觉的里面，我必须要来征战，我要来宣告我已经悔改，主，我拥有上帝儿子的身份，至于别人要怎么做回应那是他们的决定，我不需要为此感到难过。 Charles Swindoll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Life is 10% of what happens to you and 90% of how you react。我们的人生 10% 是发生了什么， 90% 是我们如何回应。所以同样的，你知道你过去在你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黑历史，你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些黑历史，以至于你外面的这些被包裹在这些宝石外面的这些土可以一层一层的被敲开，直到你里面的宝石可以完全的开始显露出来，而且被雕塑被发光，可以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最后一个我请敬拜团上来，就是我们要赎回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耳朵立界限，需要选择你的神队友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的最后一章里面，我有讲到梦想， 我们有很多人不敢梦想，是因为你觉得你做不到。难道我们的神不是就是在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来帮助我们吗？如果你都做得到，你干嘛还需要上帝啊？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恢复神儿子的荣美形象，我们就可以勇敢的来梦想。而且你需要神队友，我最近找到了一个神队友啊。有一天我不小心跟一个人在分享说，哎，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开咖啡店，哎，开一个那个 coffee shop。 你知道这个人很兴奋啊，跟我分享，哇，真的是神队友，两个礼拜就把这个 coffee shop 的 proposal 做出来了。但是同样的，当我跟另外一群朋友在分享，哦，我有一个 coffee shop 的梦想的时候，你知道我其中一个人给我的回应说，啊，不可能啊，那很难啊，你不要想了，你绝对拿不到执照了。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开始恢复上帝荣美形象，神儿子身份被赎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所有在那不可能里面的可能性。阿们，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渴望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所听的，你们要留意，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而且还要多给你们。我觉得中文圣经没有英文写得好，请你听清楚，他说你要留意，你要留意你到底在听什么，你周遭的人在跟你讲什么。你需要为你的耳朵立界限，那些不断提醒你的命定，不断鼓励你，不断给你信心，不断给你人生价值，不断地告诉你你是王子公主的这些人，他们是你们生命当中的神队友。接下来他这句话英文圣经说得更好，他说 with the measure you use， 你是使用什么样的量器。我们都觉得这个量器只是量给别人的，比如说我用一个量器是5公升的，我这5公升的我就量给方达牧师，可是不是哦，不单单如此，他在这边说，他说 with the measure you use， 你所用的这个量器，它同样的 it will be measured to you， 就是指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觉得我这个量器就是5公升，你知道吗？上帝会给你的绝对不会超过5公升。这样你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吗？你旁边的人也不会量给你6公升，因为你觉得你的容器就是5公升。但是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量器是10加仑，这是我的 measure I use。那么今天神要给你的就是10加仑，你周遭的人要给你的是10加仑。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祷告，我知道时间有点过，做爸爸妈妈的你可以去接你的孩子。我觉得这一篇的信息非常重要， I wish 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你们来分享，但是我们今天要祷告，我们要赎回我们的产业，赎回我们的身份。在这一年我们上去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开始，对我们要 attentively intentionally 刻意的要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的里面有孤儿的灵，当我们的里面有奴仆的心，当我们的里面有受害者的心态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再让圣灵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Amen。